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来，我问你，
好突然，请说
啊。假如说今天要选一个礼物，送给这个家中的长辈，
那
送给你的外公，送给你的这个爷爷奶奶，你会送什么东西？
我自己觉得，如果在阳明山有一栋别墅来这个在退休之后安养天年的话，应该是蛮好的选择。就是外公外婆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
说哎、欸，外公外婆，我在阳明山上帮你买一栋别墅。你就安心的 入住吧，这样子环境良好，然后那个气候合宜舒适，
没问题。
对啊，
外公你等我。
对啊，总共有4000坪，
太大了吧？
对啊，
这要种田的。
哎、欸，你可能会觉得很担心说，哇，这4000坪我要怎么管理？没关系，我还帮你请了12位管家。对啊，这就是今年4月的礼物。哎、欸，你说的是这个吗？
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人不是没有人负担得起、但是大部分人负担不起。
啊、
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家负担得起的东西
哦。
本集节目由
哎
Horizons 海乐森电商平台赞助播出。
老朋友啦，
对，我跟各位讲啊，直接老实说，这一次的这个产品，我讲了，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它是
废话，因为你
不是不是、很好奇说我们要怎么介绍它。
哦、，OK OK OK，
好、我们这次要来宣传的事情是这个 CraftLink 它的这个品牌月折扣。
No，
它从3月11号到3月25号全馆都有55折。
对，
那 CraftLink 是什么呢？
Hey， CraftLink 就是一个专门在做高尔夫球服饰的一个品牌、
没错，
对，然后主打就是高亮度高彩度的这种时尚的这个高尔夫球衣服，那它同时有很高的透气性，很穿得很舒适，那也因此它被选择是这个澳洲某一个高尔夫球比赛的指定用品牌啊。那我自己是觉得澳洲的天气跟台湾天气其实很接近，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穿这样的衣服也是非常适合的。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刚上官网去查的。
对啊对啊对啊，那讲的有一点那个打结
虚啊。
对啊对啊、
好，反正这些衣服老实说超出我跟微微的手背范围，
我们平常不会穿啊，
我们平常不会打高尔夫球、
对对
对，然后我们平常也穿不太到这种衣服，
嗯，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运动习惯之类的。
是是是，
但是呢我这次把这些衣服有送给我的外公，然后他们穿得非常非常开心，还有我爸、还有我舅舅、那甚至到这个我初二回娘家的时候，我还看到我外公穿着我送他的衣服，
那、很感动哎、
对吧？就是一个干干净净、整齐的 polo 衫，然后亮亮的橘色
哦。
我就还要刻意去过去问他说：“哎、外公啊，这个衣服穿起来怎么样？”
我说：“啊，我们这个海乐森这个品牌的衣服穿起来就是赞，舒适、耐用、好看。”对啊，外公就这样子讲了这一段，这样
没有了，没有了。老板他就很满意了，然后他就说：“哦，他我送他那几件衣服，然后还有裤子，他穿的都蛮开心的。
嗯”嗯嗯，
然后我说：“啊，这样就好了。”
对，
而且老人家穿亮色的衣服，我自己看了也是会觉得还不错，
蛮看起来蛮好看的。
对，而且我觉得送这样的东西很安全、他们一定用得到、对，你不用担心说他们可能用不到。像那个别墅我真的觉得不一定用得到，
对，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
就不要给人家造成麻烦，
不要造成困扰嘛。
对啊，
我们以
因为我只缴了头七款，现在全部是写在他们名字下，
靠背，
造成人家长期的负担，
遗产税超高，
超高到爆。
好啦，反正这个我们专属优惠还是要讲完。这一次3月3号到3月25号，标准鸟生活专属优惠码 KW300， 结账金额再折300块，就你用我们的这个优惠码、在海乐森平台购物就可以了。
赚。
然后那个 CraftLink 是3月11号开始，大家这个时间不要搞错了，两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全馆55折。如果你刚好要送你这个外公外婆东西，
或者刚好最近开始要打高尔夫球，
对，或者你最近刚开始要打高尔夫球、这是你开始入坑的时候。微微有教大家了嘛，所有想要开始的事情都先从买好的装备开始。
对 对， 對，
好，就是这样。我就开始跟我伴侣，我们就会开始看很多的那个动画电影，
合理。
从旧的啊、新的啊，就是那种没看过的都看。那我们这几天在看那个《花木兰》，Disney Plus 上有。
好奇你到底要讲什么？
而且还有中文版
啊。
然后反正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开始忆童年，你知道吗？
合理。
所以我昨天限时动态我就发了一个小时候看的一些卡通嘛。
嗯，
因为原本想说要介绍、那個，
也不是你没有，你是发一个童话书绘本。
没有，它有变卡，它是卡通。
Okay。
他有做成卡通，
好，
然后我原本是想要发一系列那个面包超人的角色介绍，但我发现那个照图片太难找，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是找一些以前的。然后我就是在想说，哎，小时候有没有除了这种卡通的记忆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有趣的记忆跟回忆？我就在今天早上在我弟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想到
你就去学校里面晃一晃，
不是不是，
看一下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不是不是不是，
异同年。
我在开车载我弟嘛，那我就走我习惯去学校的路，这样。嗯，开了一半，我弟就问我说：“啊，你前面想要怎么走？”我说：“啊，爸，平常都带你怎么走。”嗯，然后就跟我讲说：“啊，怎么走怎么走。”我说：“好，那就走那条。”因为我就想到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我爸载我们几个小孩，
对啊，
去学校上课，
对啊，是啊。
有时候他不行的时候，就会是你爸载，嗯，或是其他大人载，我妈载之类的。那只要不是我爸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燥。
哦，为什么？
我会觉得不太习惯。嗯，我后来发现说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念书，至少念了9年嘛，超过11年，
啊啊，是啊是啊是啊。
那等于说你每天都走一样的路，然后同样一个人载你，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那个时间点，然后长什么样子。嗯，所以你很习惯这个状况。那当今天这个习惯它被破坏的时候，你会很燥。
哦，大概可以，大概可以理解。
你有这种感觉
吗？因为不同的人会开不同的路。
对，
我大概，欸，我大概可以想象，
都会到，但就是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
啊，你都没有这种感觉？
有，我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不会把它讲成燥，我会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会有共鸣吧。
可是你会有负面的想？我没有，我只想说就是这件事情变得习惯。
我是想说可能是上学这件事情本来就太负面了所以就在于说你那个状况是一个很脆弱的状态，所以任何东西都会激动到你，为什么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好痛我好痛。但那个痛苦的根源其实是因为要去上课
啊。好，这个讲法好像好一点啊，
解决
好像蛮有因为我一直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你有一件习惯的事情，然后它被打破之后，你整个人就会很，
其实 也不一定啊，
很不舒服。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习惯被打破这件事情很多层面上来说应该会是很快乐，我觉得啦。
啊，真的吗？
在年轻的时候啊，当然大家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会觉得说啊，跳脱舒适圈会觉得很不舒适，欸，
可是那个叫做年轻的时候嘛，那个是小的时候吧，我们现在才是年轻的时候吧。
哦，对啊，我就说我现在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哦，
因为我觉得小孩的状况，就小朋友他们，小朋友是不是很需要这种稳定？小朋友到底需不需要稳定？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小朋友需要稳定吗？
小朋友应该是蛮需要一个稳定跟安全的感觉吧。但是每次看到一些 Reels 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欸，小朋友好像蛮喜欢突破的。像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影片是，有个小朋友他在喂企鹅，水族馆的那个企鹅馆里面，那工作人员在旁边看着这样，然后那小朋友就走着走着，然后越来越走近靠近水那个地方，他就跳下去
了。
哦，因为他好像想要去喂下面的企鹅。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搞的是一种稳定
哦，因为他的想象中应该要长这样。
对， 对，就是
你应该要与
他的想象中那个陆地跟海面，他没有门啊，他没有栅栏啊，所以就会顺着这样流下去。哦哦哦，然后我们长大之后才觉得说啊，跳到水里面会衣服会变湿啊，然后会很麻烦，他要去洗澡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东西就在限制我们。
对，而且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子，我自己，我是不太喜欢穿鞋子的。你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吗？
你好野，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吗？
没有。
真的吗？
啊，完全没
有。就是啊，应该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不喜欢穿鞋子，应该说有没有穿鞋子都没差。
哦，我以前练田径的时候，很长时间会把鞋子跟袜子都脱掉，然后用赤脚在那个跑道上面走路。
那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我现在不会在跑道上面走路，不可能，别闹了。对，但是现在，
因为我很明确知道这件事情的改变，我有感受到，而就是在小时候就有感受到。
是啊，
就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说，你没有穿鞋或穿袜子走在地板上，就你脚会有很多灰尘或沙石。
对啊，
那感觉很不舒服。
是啊，是啊，是啊。
但小时候没擦，小时候我记得晚上
没擦，因为袜子不是自己洗。
我是不是？我说赤脚。嗯，因为你穿袜子就你不会有那个感觉。
对对，我说你赤脚走，然后脚脏了，你穿到袜子里面，你袜子就会变得很脏。
哦，好，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影响蛮大
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想到小时候洗澡的时候，会特别要去把脚刷干净。
哦，
因为脚是黑色的，不是说现在不刷了，只是想说脚
现在比较干净，现在比较干净。
对对对，你不需要特别去刷，小时候还会买小刷子来刷脚。
为什么我跟你的成长经历这么不一样？
对啊，为什么？你
我完全没有经历这件事情。
那你最小时候
有什么印象？比较早长大吧。啊，我记得啦，我记得小时候会不穿鞋子。
对啊，
大概7个月的时候，那7个月到9个月的时候，就我那时候啊，那时候哇，那时候没穿鞋子的感觉真好，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但到我的智商超过29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哎，我开始要配合这个人类的文化，所以开始穿鞋子。
好，那我可能真的比较严，
你可能比较没有，你比较晚。 我觉得不要
个性比较奔
放，不要做出之间我们之间的差别。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不一样，
没有，我的个性就比较奔放。
嗯，是这样，这个解释也蛮合理的。
对，反正这个是我后来发现说，小时候还有一些很不在乎的点，是很不怕受伤。在我第一次受伤之前
啊。我刚好想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好
啊，就我有一段时间是觉得受伤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多大？
多大吗？大概国小尾到国中出头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
很大欸，
对，我那个时候在练田径，那是我练田径练的最认真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可能觉得就是练田径这件事情还不够明显，我想让大家知道我都在练田径
哦。
所以我只要
你要留下一些光荣的勋章，
对对对，就很像那个战士回归一样。所以我只要有受伤，我把脚包起来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蛮帅的，就很像动漫的男主角会把那个手用绷带缠起来一样，因为里面好像封印着什么东西。
欸，你们那个时候田径队不都会贴一个？
对啊，肌内效贴布，
那个叫肌内效贴布。
肌内效贴布，
就你们会自己去剪各种形状。
那个我觉得那个讲那个东西是我刚刚讲的东西的机制的
进阶版，
进阶版，因为它更帅。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啊，看，突然要解释这个东西，好像也蛮奇怪的。
不会啊，
我那个时候有一种东西很流行，叫肌内效贴布，它就适用在全世界的运动员上面。它那个胶带就是直接的贴在你的肌肉上面，然后它的用处我猜啦，因为现在也比较少人在用，所以那个用处搞不好也是假的
哦。
我觉得，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效。
那是以前的噱头，
对，它就是会固定你的肌肉这样。但它那个胶带原先的用途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它就是一个有弹力然后有透气性的一个胶带。
嗯嗯嗯，
所以它就可能可以固定你一些伤口啊，或者说帮你绞一些包扎这样子。但它之后的那个花样就演变得越来越多，然后就贴了贴的很像赛亚人这样子。对，然后尤其是一些
赛亚人是谁，
贴的很像赛亚人就是七龙珠里面的那个赛亚人。
哦，那为什么啊？你继续。
就那个外面那个服装的造型就很像。
okay, okay, okay.
就贴的很浮夸，
很飘配。
对，其实大概就这样，这没什么好讲。我再讲下去，我就觉得很尴尬，就会觉得很丢脸。
不是不是，为什么要聊一下这个？是因为那一阵子这个东西真的很流行，
大家都在贴啊。
就是所有有运动的人，
嘿，
他可能不是任何队，他可能就只打篮球而已。
嗯，
大家你会知道啊，脚上啊、手上啊，都有那个荧光色的胶带。
对对对对对，就很像，可能那个感觉有点像刺青吧，
而且要自己剪。
要
自
己
剪，然后去配合肌肉的纹路。
没错。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听，不知道是你还是别人讲过说，那个好像会强迫你的肌肉说，像你刚讲固定，
嗯，
然后所以他肌肉就会硬在那里或干嘛，
类似吧。
然后我们家中就有长辈问说，啊，我贴在肚子上的话，我肚子是不是一直在运动？
哦，会不会瘦？对，不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但现在想起来才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是荒谬的。
嗯，
就算那个东西是有效，对你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好像是，但大家都会买。
就我那时候脚筋可能会有时候会痛嘛，那我就会用那个贴起来，然后就觉得说，哇，怎么还是在痛？所以我真的可能真的很严重这样子。
因为现在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在用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年纪的小朋友到现在还会不会贴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他们有更新的一些科技可以去补足我们那个时候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
那你以前哦，安全感，
嗯，
然后用安全感来讲，
对啊，对啊，对，就把自己包得紧紧的这样。
哦，好，因为我想说你可能还有在看一些运动比赛。
我现在还是有在看运动比赛。
那他们身上会贴那个吗？因为以前是连运动比赛都会看到吧？
对，现在好像比较少贴，
比较少看到，对不对？
对，那流行可能已经过了。
我讲个稍微比较臭男生一点，偶尔也会看到一些这个运动的片段，一些短的影片，就是女子田径，
女子田径啊，沙滩排球啊，
哎，没有沙滩排球
啊，没有沙滩排球，
通常都是女子田径，
这我都懂，
对不对？其实对啊，很少看到没有贴了，
对啊，因为贴了就不会到很好的观看，因为那个流行那个时尚已经过了，
所以那是时尚，
我觉得多少是时尚啊，
哇，看那居然是一个时尚
哦。那个时候你跟我讲
风流，而且不是很风，
很风，那时候很风行
，
我觉得大家都会看过，而且那个胶带很贵，那一卷胶带要400块、500块台币，
太贵了吧？
贵，
太贵了吧？
贵啊！
我以为那个怎么200-350块一卷之类的，
没有没有，四五百块，
四五百块的话，它应该要有一点功能欸，
我觉得是有功能啊。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有点太转移它的功能了，因为其实很单纯，假如说你膝盖的那个骨头啊会一直就走路的时候会一直卡到你下面的那个韧带会痛的话，你就把那一卷就是贴在你的膝盖上面，它就会把你的骨头有一点撑起来的感觉，那就比较不会痛。
我必须得讲，
欸，我想讲那个事情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好好好，
或者是说那个是老师给的一些观念，但我觉得有可能是错的，这样，但确实是比较不同。
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在我们那个时候，国中时期吧，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说它只是一个炫跟酷，
因为那时候你没有贴过，
对对对，我从来
贴了你就知道说 有可能
没什么用。
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吗？
不是，我觉得在运动的时候大家很信那种神秘力量，我觉得啦。而且这件事情是普遍性的，是全球性的。
没有，我觉得神秘力量这件事情在所有事情上面大家都信，只是呈现的方式
不一样。我会特别讲运动的原因，是因为运动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可以得到的那个差距真的太少了，
靠运气就对了。
对啊，就是你跑田径，你要差个那 0.1 秒 0.2 秒，然后你就有一个人突然跟你讲说，欸，你贴这个胶带试试看，你没有损失什么成本啊，但有可能会就是让你的表现稍微好一点，你就想说，欸，就试试看，那大家都在试。
所以听起来运动员超级以精神力在影响物质。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欸，我跟你讲，那个在运动的时候的精神力跟心理作用真的非常非常大。我以前跳高的时候，有时候就怎么跳都跳不过去，然后那个教练就跟我说，你要先想说你在等一下要跑要怎么跑，然后跳的时候你在空中的动作是怎么样子，你想过一轮之后你就会跳得过去这样啊，然后还是没跳过去。然后或者说你跑步的时候要
干，你跟叫什么屁股超没有用。
没有啦没有啦，还是就会跳过去。
好好好，
然后跑步的时候你要怎么跑，他就说你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思想训练，就你要在脑中把你跑步的那个样子固定下来，那你到时候在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把那个动作转变成一个正确的跑步的姿势。
教练我提问一下，为什么要在感冒的时候？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不能练习啊，不能训练啊。
懂。
所以说你既然平常没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多想一下。
哎，我刚刚你讲感冒的时候，我还是想，我不知道我们在节目上讲过。我在感冒的时候也会做一种训练。我讲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
好，我那时候可能不是用训练这个词。我在感冒的时候，我会去认真感受现在感冒的感觉是怎么样。
No， 我知
道，然
后我知道
感冒的时候，我只会怎么讲话。然后我会觉得哪里不舒服。这样我下次要装病的时候，我就可以
表
现得很好。
表演训练，表演训练。你怎么不去当一个演员呢？我觉得你有那个热情，但
没有，我觉得这种应该发挥在其他地方。
哎，我建议是差的，反正琪琪是一个演员嘛。然后我之前就他有一本书在教表演的，然后我觉得很酷，他就是有列出各个样式的表演，
啊，
你要
方法演技啊，然后是各种不同流派。
但有一段我看的印象很深刻，他就是在讲毒品，那你要怎么演吸食毒品后的样子？因为他照理来说他不会鼓励你去吸食毒品嘛，
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话要怎么演。
欸，我想知道，
我不会讲细节，反正他那页就是列了很多不同的毒品，然后告诉你这个毒品吸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哦，好酷哦。
然后让你以这个为参考，然后去做这个表演，我觉得很强。欸，
这个很重要。欸，
对啊，而且像你就是走实际派的。
对，我是直接感冒
就直接感冒试试看。我觉得感冒的状况可能跟吸毒蛮像，尤其是吃了感冒药之后。
因为我不只是在那个，欸，这好像以前节目讲过，完了我们应该聊旧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开始。
我不只是在感冒啊，就我在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我也都会去冷静下来。就是他，可是那个是帮助我冷静。像我现在超难过或者我超愤怒，我就会去想说，好，那我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我身体感觉怎么样。
OK OK，
像我知道我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我身体会觉得很冷，就我会觉得整个人是缩起来，然后觉得很冷。因为我很
韩剧看太多，
不是太下雪。
对，
因为我很久以前看过一本书，然后那种书好像就是我可能在图书馆看到吧，他怎么教你的开会技巧
啊？
就是那种上班族才要看的，像他讲说几个
那本书是觉得寂寞的时候就把想法写出来吧。
不是他里面会讲一些很实际的。那我有一些小技巧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像是他说你在开会的时候，
悲伤只是
让我讲
悲伤只是一小段时间，然后人生是一长段，是很实用。
完全不实用。黄先生的
没哎，欸欸欸，我就是没讲，我就是没讲。
好你根本没看过。
对啊，我乱讲。对，所以才不敢指名
道姓。好，我要讲那个技巧。那个技巧就是你在开会的时候永远不要坐背对门的位置。
哦，
因为他说你让别人开门进来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你。
不是，而且你不知道是谁进来。你没有办法掌握整个空间的状况。
你可以一直转啊。
不行，
就全专业。然后就说干，那个坐门边人怎么一直在转。
我是个 chairman。
对，
不行。所以你要坐一个最好的位置，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这个空间的所有人，然后还有门口谁要进来。
然后
我现在就都会做这件事。
欸，这个很酷。欸，
对，我去所有地方都会。我去吃饭，然后我今天要进一个空间，我都会选择我可以看到门口的位置。到现在还会，因为他说就是这样子，其实可以让你在开会的时候你更能掌握整个状况，你自己心态会更稳定。好，再来，这个是
很实际的吗？
对 对，这个很实际啊。
我以后就站在桌上。
那应该不会有人想跟你开会。 你可能站两次之后这个方法又再也用不到。
还站两次，怎么可能会让你站两次？
哎，台湾人嘛，都会给大家第二次机会，
给大家一点客气。然后那个在整理桌上文件说，哎、欸、不好意思，你脚借过一下，要把我脚拨开才可以把文件传给别人。
你是皇帝是不是、啊、
然后我还要把那个手掌就是放在额头上面，然后就这样看看看很远的地方，
扮演孙悟空
确认现在的情况。对，
然后第二个技巧它就比较悬一点、这个技巧它就是你可能会紧张，你可能会在准备要报告呈现前会没有什么自信，所以他推荐你说你去一些隐秘的场合，像是可能厕所里面，然后你去把自己的四肢伸展开来，就比出一些就是那种很大气的姿势，
然后大叫，
不要大叫，
就是用力的敲厕所，
你的老板可能在旁边，
砰砰，然后哇，
不是，
在厕所外面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
他是要你把你的手脚打开，有点像是那个食蚁兽，你知道吗？他发出威吓的时候，哦，他会把自己身体张成一个大字形，然后或者是让自己脸强迫让自己的脸部微笑，然后它就可以改善你的那个紧张情绪跟心理状态，让你好好的去面对在的会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两件事情超级有印象，然后都从同一本书里面来的，而且我也完全忘记是哪一本书，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悲伤
悲伤的时候
什么下雪，什么悲伤就像下雪是会停的，
不是好，然后那本书是我在高中在那个图书馆的时候翻到的。哎、欸，图书馆都会出现一些很奇怪跟很奇妙的
合理的
书籍，
合理。但我没什么去图书馆，我们就别聊这个
了。OK。但我们可以聊学校，
可以聊学校，
对吧、啊？我们既然都讲到学校，
其实铺陈铺了那么久啊，是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跟陈凯讲。
哎、欸，你刚刚那句话完全听不懂。
对，哎、欸，对。我顺便插题一下，最近真的很多人来跟我讲说我口齿不清的这件事情，
变得比较严重。
对，变得比较严重。我觉得是可能前阵子放假放得太爽了，
因为以前是我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啊、哦，真的吗？
对，哦，我身边的人也都会跟我讲说，哎，严凯啊，
严凯啊，
因为口齿不太清楚。
其实也很多人跟我讲这件事情。
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很有问题。
对啊，那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还录得下去？
对啊，
对啊，大家都听，大家当然 ASMR 在听，其实没有真的在听我们在讲什么。好，那我就边提醒我自己，然后边讲这样。
没有问题，主持人的开关又怎么样？
所以说啊，就刚才讲
烦死
就是我最近呢，我原本要说我刚开始上研究所，但其实不是，我已经上了半年了，但是我去
已经上了
一个学
期
了，但 我还是要保持自然，不然人家会从这边开始切掉就觉得很恶心。就我上个学期几乎都没有去学校，在这边自白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觉得
对，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做个前情提要，所以我对学校上课这件事情的那个概念就没有很清楚，就研究所在上课在干嘛、就我连最后的评图我都没有去，这样我上学期有被一些老师警告过、就说诶你再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当你，那所以这学期我就觉得说诶好，那反正我本来也就想要去上课，只是上学期都太懒
啊，原来是这样啊好，对不起，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去上课，那我就觉得上课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想要分享的是这件事情
好
就我就觉得说在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一些话，然后我就可以促进一些我的思考，然后让我未来讲的话会比较有逻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只是我发现我的专注度的时间很短，大概45分钟
哦 OK 啊，一堂课啦，
可一堂课是会上三个小时啊，
可是他不是会中间会有休息吗？
对，就休息、
哦、所以好像、包括休息之后，
没有休息之后应该可以再暂时回到专注了，但是最专心或者是让我感到最开心的那个时候就只有刚开始的45分钟，但还是开心啦，
是啊
就还是开心。然后我也借此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等于上学期我都没有去上课，所以我脱离学院体制大概有快一年的时间，加上
差不多
加上寒暑假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差，我觉得脱离学院体制对我来说啦，它会让我变成一个很傲慢的人就是
你还是有的更傲慢是不是？
没有，就是可能轻微微服的，以前的那个傲慢是存于心里的、
就是你终究都是一个傲慢的人，
我一直都是一个傲慢的人，
但是你脱离学院体制之后可能又增加了5-10%，
或者是说我内心的那个傲慢之气已经没有再受到压制了、
没有被
而且我又在讲 podcast， 然后在工作 的那个环境又不错，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做的事情都很顺利，我讲的话都是对的、我就尤其在录 podcast、就录 podcast 之后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
大家都喜欢
我就觉得说哇，我讲这一个小时内容全部都是对的 然后你为了，然后你为了要让这个节目顺利的进行，所以其实你很长的时候就是会同意我的观点，但你有说实在的，那个观点其实是在学院里面是会被继续讨论下去的，但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就是哦，反正我会让节目的节奏顺利进行，我就这样。
对啊，我这边要打岔，我这边要打岔，你不要讲得太愚昧了。
没有，我
没有说。我都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因为有时候你在讲你专业领域的事情，
哦，
那我当然
接受，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专业领域，可能有些哲学性的观点这样子，
啊，可是哲学性的观点没有什么好批判的，嗯，你知道吗？
对
啊，就是啊，就像
如果你没有在学院体系，
这样讲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我认同或不认同，嗯，但就算是我不认同的事情，我也不会去否定你说哎，我觉得你这样讲不对。
对啦，因为这样节目没有办法进行嘛，
是会拖太
长，很多时候会这样。好，反正我讲完前提，前提就是说，在这段没有就学的期间呢，然后尤其又一直录 podcast， 然后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我是一个很会说服别人的人，我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样
哦，
好，我先啊，我先。
然后我是在跟一个这样子的人录音啊，嗯，
对，是这样的，就稍微啊，就稍微就是比起以前这方面的这个价值观可能多了一点。
好，
我讲完了。然后没有，我说我前提讲完了。
OK。
然后我记得是前几天的时候吧，就是上一堂课的时候，那个老师要我们班上分成两边要辩论。然后其实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蛮兴奋的。
哎呦，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有在做练习，就是讲话会变成我的一个专业。
是，
对，毕竟我现在是用讲话赚钱的嘛。
是，
虽然都是讲一些没有营养话，
虽然赚的钱蛮少的。
对，虽然赚的钱蛮少。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都没有去研究所上课，然后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居然就给我了一个舞台，让大家知道我是谁，然后要秀一下我的专业这样子。
好。欸，这个故事不错，
我边讲边觉得好羞耻，但是这些想法都是存在于我心中。我现在觉得很诚实，你知道吗？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很污秽，我只把我这个污秽拿出来给大家看。
赶快继续啦！
好，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老师啊，当天上课老师他刚好是我的指导老师，
是，
所以他可能认识的人也不多，他就把我指派成我们这一组的发言人。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统合大家的想法，然后试着把大家的想法去做一个输出，告诉对面说，欸，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欸，我直接讲我们的辩论的主题好了。那个辩论主题就是说，觉得创作应该往内还往外。
好，
就往外可能是社会性、政治性、研究历史，然后往内就是
解剖自己。
对，解剖自己就是个人的感情、个人的经验、个人的记忆等等的。
好，那你们的
我们刚开始是因为
辩论是有两方的嘛，
有两方的，啊，
所以你们的论点是
我们的论点是创作应该要往内。
好，继续。
欸，大家现在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不能就是和平共处啊？这我最后会解释。然后反正那个老师就简单他就说，欸，你们要尽量激一点啊，就是偏激一点，
是啊，
站稳自己的观点，然后你甚至可以去说人家的不好这样子。但其实你作为艺术大学学生，你的想法其实某些层面在创作上的层面可能是很开放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可能就觉得，欸，这两个都可以
啊，
所以他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就一直激我们。好，又回来前面，我就继续很兴奋了，因为我又拿到了这个统筹的这个
统筹的权利跟发言的权利。
对，我想说，哇，我这个场子本来就已经我很擅长了，然后我现在还可以当这个主管，这样子我觉得很开心。那开始之后，我发现大家都没有讲话。
嗯哼，
我的心态就是好，大家不要紧张，我来拯救你。大家不要紧张。
哦，我真的希望你的同学不要听这一集。
对啊，
因为我真的希望你还可以继续回去学校上课。
对，我的心态是这样，可是我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悲剧。
好，你讲，
也没有到悲剧，就是我反省这样。
抱歉打断。
我一开始我就开了一个超级超级难笑，然后也没什么营养的一个笑话，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大家就没有笑，
好棒哦！
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僵住，
就被击溃了。
我就说，哦，对不起，我们赶快开始吧。然后大家才笑。然后因为我会讲出那种笑话，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我刚刚讲的那种无来由的一个自信心跟无来由的一种兴奋，我很想要表现，我想要赶快把我想要讲的东西都讲出来，因为我觉得我讲的东西都一定是对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傻眼。
天哪，好棒的故事，超级陈正伟。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讲出来的话都会有人笑。然后我就整个僵住，我想现在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好，我们开始 开始讨论吧，然后大家可能才开始就是拿笔记本啊什么，就从的那一刻讨论才开始进行。
问一下你们几个人啊？
哦，大概快十个人。
哇，乱八啊！好，你继续。
好，我觉得我那个笑话可能没有那么糟。
还、啊、那你要讲那个笑话给听众听一下吗？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
要吗？
我觉得你就讲吧。
看，我觉得
你就讲吧。哦，我今天好嗨哦！我的咖啡里面刚加了什么？
我要讲吗？可是其实那个，哎。那是很政治性的笑话啦，
没关系，你就讲。
因为我觉得学校是封闭，也不会有太多人听到。但是我现在讲给大家
听，我想听众都自己人，听众都自己人。那个 IG 看到我们 IG 人不一定会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听众真的都自己人。
好，我就讲，我让大家一起感受那个尴尬。
好，
辩论的是两方吗？
是，
一方是往内的，一方是往外的。那在往外的这件事情，他在创作上面要谈的主题就是政治性、社会性，
是，
历史。
合理等等的嘛
，那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我原本就知道我要开玩笑，然后我就先 set up， 因为那时候大家没什么想法。我说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它可能不是一个答案，它甚至不是一个辩论的一个观点，但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提出来给大家听听看。我就说那个政治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理解是说，其实都可以啊，两边都可以做。但其实在集权国家，那个向外的创作是不被允许的，它是不被承认是一种创作，因为创作你要是接近无限的自由嘛，所以在一个会憋手憋脚的现况之下，那个东西的状态跟创作其实是相反的。那这种国家可能在中国或者在北韩，它都是没有办法被做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是要说服他说，我们做向内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说我们要说，只要说服大家说台湾是中国的，那我们在这样子的集权体制下，我们就不能做向外的，所以我们辩论就变赢了。这样子，我就把我刚前面讲的话就这样讲了一遍，然后大家就眼睛张大，然后想说，干，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是有病吗？然后为什么他会被指派成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台湾是发生什么这样的事情？这个人怎么会考上研究所？然后就各种，对，就各种
你自己想象他们的小剧场。
对，我觉得可能多少也有吧，就想干这个人，而且我跟他很不熟，
好，
因为我都没去上课。这样，
来，身为一个就是你的兄长嘛，我必须得说，我刚听到这个你的这个笑话一半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
对，我大概就知道后面是什么。那再来，我也大概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会出现那个反应。
哎，好，你解释一下，
很多。时候啊，我身旁的人包括家人，他们会不知道陈正伟在开玩笑
哦，
而且这个状况
我知道
很常发生，
对，
就他们不知道说陈正伟他现在到底是在讲笑话，还是他真的这么想，对，那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有时候我在跟我家里的人聊天的时候啊，他们真的会觉得说陈正伟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怜悯之心，跟没有什么。就非常不细心的一个人类，这样，他活着很像一个机器人这样。
我觉得比较像怎么讲，比较像一只凤凰，我觉得那概念会比较像。
好，随便你。
对，
但就是这个，有时候大家在聊一些事情，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我为他应该不行吧，应该没有办法接受吧，这样。那我就会突然说，等一下，大家在误会陈正伟，
对啊，
没有那么夸张。
可能有一点倾向，但没有那么夸张。
他没有那么夸张，他真的没有那么夸张，我都需要出来帮大家。
对啊，而且为什么怀疑我的人是我的家人呢？是怎样？欸，他们从小看我长大15年、16年、18年
啊，对啊，所以他们很相信自己的判断。
哦啊，那也合理。嗯，从小这个性就奠基。
好，所以当下你的所有同学们，他们都在想说，等一下，这个人他在讲的是玩笑嘛？包括说刚听到这段的听众，他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欸，伟伟讲出这个论点，说不定没有不行啊。
哦，
你知道吗？
对，就是在辩论上面，搞不好这个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战术，
反正，
但我就是我，
对，
反正就会是变成认真要讲话，那就是变成一个很低级的战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解释这件事情。反正我那时候讲完之后，我就看到大家都僵住，我就说对不起，我们开始，然后大家才哦松了一口气，说哦，这是一个笑话。然后我们的辩论才开始，这样
好爽哦！
我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就被击溃，这样
是啊，
所以我就不发言，我就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这样，然后我就没有再讲任何我的观点，但是人家讲什么都说哦不错，然后真的要开始辩论的时候，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开玩笑，那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平衡我刚做的那件蠢事，让大家知道说我是一个正常人。
哎，我觉得这样很棒，
这样很棒吗？但我觉得我越演正常人越看起来越像是一个怪人。
不是，我不是说你演正常人这件事情很棒，我是说你说这个故事很棒。
哦，
我前一阵子因为那个书展工作的关系，我才跟那个刘浩见面。那我有在跟他小小聊天，想说，哎、嗯欸，这个书展这次的主持、嗯、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因为如果有听刘浩那集的人，应该知道说他是一个很敢给建议的人，对、他是一个非常敢讲的人、所以我觉得问他，我会得到一个
很真诚的
答案。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喜欢问他的这个地方。
他就问你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录 podcast？
没有没有没有。好，反正他同时有聊到伟伟的一些状况，我原本想说要私底下跟你讲，但居然今天都讲到这里。
哎、他们那个书展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
没有，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就去个
哎，没关系，我听一下，再考虑要不要把刘浩那集下掉。
然后我就想说，好，就在这个时候跟你讲哈。他说他觉得伟伟这个人啊，他在节目上有一个人设啊、这个人设就是比较可能尖酸刻薄，
哎，是
然后比较高傲一点，
是，对，
确实是这样，没错，
对
对，他不止在节目上，他在世界上有一个人设，
对，可是那个推的集聚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刚刚讲这个故事啊，就让听众看到你的另外一面，你知道吗？就是你依旧是那个尖酸刻薄又有点高傲的人，但是你也跟个一般人一样，
会为此感到，
对，会在你失败的时候感到羞耻，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
那麼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失败太巨大了，
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是那种真正酷的人，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
因为真正酷的人，他真的酷到一个极致，他会怪，他会不在乎世界的眼光，但你没有嘛？
对啊，
你没有不在乎世界的眼光，
对我还是在乎的，毕竟要继续跟同学，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人，就是之前在节目上也有小小提过，我们就是水晶宝宝型人格。
一戳就破，不断膨胀，
容易膨胀，但一碰就碎。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哎、欸，对对，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子。
所以回归到最前面，为什么我觉得上学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就等于说，它某种程度把我推到了一个大家必须要一直思考的一个环境。
是，
然后
而且有其他人在。
对对对，有其他人在，不然我工作的时候也是一直都跟我那三个朋友。
没错。
然后出去外面跟那个什么展馆开会，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在 Podcast 也是我们两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最近可以跟新的人接触，或者说去刺激一些新的想法的时间真的比较少。
是，但是而且你没有什么太活跃的社交生活。
对对，谢谢。然后就是到了学校之后，这个机会就被打开了。然后就让我见到自己的渺小，这样子。
我应该
讲给大家听而已啊，我没有其实觉得很严重。
没有，我应该很久以前在那个节目上有讲过我去上易经课的这件事情，我就说我那时候去上课那种感觉很好。你刚刚跟我讲说啊，上课那种感觉很好，我觉得
你以为是这个是不是？
我以为是，我觉得应该类似差不多，就是真的去听一个新的知识，然后去学习一种新的，这个该怎么讲，新的论述方式，或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的对谈方式。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除了知识的传递外，为什么需要老师存在，是因为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嘛，那个观点跟他的表达方式也是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种接触新的感觉的状态超爽，
是啊是啊是啊，
这是会让人很兴奋。但这种东西好像在高中国中时期就真的比较少，
可能吧，
那个时候的课程方式我觉得比较，也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还没有那个叫什么。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
我刚讲那堂课，他其实上课的那个老师，他学士班也有上我们的课，因为我们是纯种北医生。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从学士班上到硕士班，但他在硕士班的时候，其实他的 PPT 跟学士班的 PPT 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他要讲的事情就是介绍那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干嘛，然后他可以怎么样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他上那堂课，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上过一模一样的课，但我在硕士班听的时候，其实兴趣加深了好几倍好几倍。因为你以前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教科书里面的内容，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大学学生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是身份的不同，
我自己身份还有创作经历的不同
啊。
就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创作啊，所以他讲那些艺术家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厉害在哪里，或者说他在讲的一些台湾的艺术史的事情，就包含去殖民，然后去中心化，然后当代艺术跟现代艺术的一些差别，它都会变成一些文字，它转化文之后都变成一些文件记在你的脑袋里面，它不会跟你任何的经验去冲击。但你到研究所之后，你创作的过程有一段时间，然后你开始越来越了解这个当代艺术在搞什么事情，你会开始产生一些疑问，就当代艺术到底在冲啥小，然后为什么会从现代艺术转到当代艺术，那台湾在这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开始会有这些疑问的泡泡慢慢浮出来。那重新再上一次这次课的时候，他就变成说他在戳你的那个泡泡，就一个一个把泡泡戳掉，就开始上课的内容跟你的自身的经验是有连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课程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欸，我觉得先不谈其他类型的研究所，单纯以艺术类型研究所来说，你讲这个很说服人去念。
合理啊，合理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之前才看一本书，它上面有讲，他说你在持续记新的笔记，跟你去念旧的笔记，哪一件事情的帮助比较大？
哦，
那他给出的一个说法是，你不可能每次看到新的东西，你都可以一直产出新的笔记
啊。
但
是
当你回去复习旧的笔记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
新的
体悟跟感受。
是啊，是啊，
我觉得你讲这个有点类似这样。
真的，那感觉真的蛮好的。但是我一直在想说，带了 Vision Pro 之后，有没有办法把人家讲话的那个速度调成 1.25 倍？我上课到了，就是那个极度专注住的45分钟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一直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老师上课的速度还 OK， 但有些老师讲话比较慢的时候，但他讲话又内容又很好的时候，我想好想调成 1.25 倍，这样上课的时候就会很轻松，他的一些废话就会带的比较快。这样
我不知道，
没有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可能会用一套很奇怪的方法，但可能你就要晚一点进教室，所以是比人家开始晚一点开始看。
那你就是看录影就好了，你刚刚去教室，
但是你可以去教室，然后感受到一些那个时间轴的错乱然后要辩论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起辩论。对，
好，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回到你那个念研究所这件事情上面。
嗯，
那你这样子体验完这学期要开始体验上研究所这个课，它有催动你想要就是花多一点时间来学校吗？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我觉得还好。
好像还好欸。
对，
可是
讲那么多，
可是没办法啊，就我不可能一次跳那么多。但有些课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开学到现在，我上了2堂课。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要回到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维的父亲说他觉得我维这样有点本末倒置。但是我就想，那个本到底是什么？那个本是要好好念书，还是好好念书之后不就是为了要
好
好
工
作吗？所以
我一直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念书这件事情跟我未来工作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反而是一种自我的提升。
可是你的工作是创作啊。
对啊，
你在念的书它也是在教你创作
啊。也是创作，但是我一直都有一个认知是说，他教的那种模式跟我所创作的东西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对我来说，对有些人创作来说可能是很直接的，因为有些人就是100%想要往当代艺术的领域去专攻。但对我来说，我的做的过程，就像我一直不会说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或者说不会一直说我做的东西叫做艺术品，它只是一个借由艺术品的这个标签去展现一些我的自我的东西。
你这东西你有定义清楚吗？
没有定义很清楚。
因为我想说你可能就只是不想要被叫艺术家，跟不想要说你做的东西叫艺术品，
可能啦，可能。但是奠基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下，我觉得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就跟那个创作就不会直接的绑在一起
啊。好，
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学的东西，它很像就是一种促进脑袋循环，然后刚好跟我的专业大概有50%的接近，那你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然后经过消化之后再转换到你的创作上面。这有点难懂，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但我想要讲的事情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本末倒置，就是工作先还是学习先这件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两条路。
对，它同时都应该要进行着，不会因为说我在外面的创作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学习创作的东西，也不会因为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学习的东西学好了，我的创作才会变得更好，而是说，
了解，
对啊，就是我
们两个应该要相辅相成。
对啊，对啊，对啊，就你水费也要缴，电费也要缴。
超烂的举例，不要再讲。
对，就是它是对于我的这个人生的运作来说，两个人变得滚轮它都要一起滚动。
好好，对啊，可以
他不会说因为左轮滚得比较好，右轮跟着滚得比较好，就这样子的感觉了，大概就这样。可是我其中一个轮子一直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最近才运转起来。
我觉得其实可以边工作边念研究所一定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对，而且应该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大家都想要这样做。不会有人会希望说，那我就念研究所就好，念完研究所再工作。当然都会说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不进行。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就像你讲的，你们念的这东西跟你的工作如果还多少有点相关，或者就算不相关，我觉得那种东西也可以从工作启发到你念书的内容，然后你念书的内容也可以启发到你现在工作在做的事，这样应该会最舒服。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讲斜杠。这个斜杠讲很久，
讲很久了，
讲很久很久了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原本对斜杠这个词是有点讨厌，所以我就觉得啊，你就专精一件事就好了，为什么要一直讲自己斜杠？但后来去比较认识跟了解之后，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好的生活状态。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最终回归的是生活状态。
对，它不是要让你有一个很棒的 title， 它就是要让你的生活状态是健康的。
对，
你可以在各个地方，然后有所交换跟学习还有体悟，然后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它最后结果可以带来什么，但至少 我体验到那个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我是觉得很开心，
很
爽，
是很新鲜的，对，
会觉得很受用，
启动一种新的热情啊。对，
没有，我觉得是你可以一直取得一些成就感。
哦，对 对，
你会觉得说啊，对，我学这个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可以用，我学这个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可以用。
你知道那个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图表，就是它，你刚开始会很快的上升，你的自信会很快的膨胀。完了之后就会跌落一个愚昧低谷，然后才慢慢的开始往上。
你就是这样，
你知道那个图吗？
我不知道。
反正他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你接触一个新的事情，或者你开始学习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快很快的觉得你自己已经精通所有的领域了，
很容易这样。很容
易這樣，对，然后就会慢慢再掉下来，然后才开始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学习，然后之后的那个起伏就会比较缓慢，但是 是真的这样。然后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事情，就是让你在那个高峰的时候就直接转换，所以你不会掉到任何的愚昧低谷里面，你就觉得说哇，我会这个也很厉害，会这个也很厉害。
没有，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转换，他应该直接开一个分支，
对，
第二张图表就出来了。
哦，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
应该会这样，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一直往上，
人会变得很骄傲，
对，
很讨厌。
来，这就是我，这根本我。
哇，你知道你刚才讲那些，我完全带入的经验都是我去上易经课的那段时间。
欸，拍谁？我要再讲一下，我刚刚那个东西是开玩笑的。对，
好好，
就是我们在斜杠的人在做的不是这件事情。对，还是要解释一下。
好好好，
对，知道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之后，就要想办法解决。然后解决不是不再乱讲话，而是每次讲完都要解释。
好好 好，
让这个情况变得更糟。
好无聊哦。我刚刚讲易经那件事情，再岔题分享一下。
欸，
我们的表姐。最近要出国工作，对，去这个国外打工这样，那他就感到这个茫然啊，
焦虑啊，
焦虑啊，
是啊，
我就随口跟他讲说，哎，还是我帮你占一卦这样，然后他就讲说，你会占卦？
我就说，哎，大家不都会吗？只是自己帮自己占不方便，我帮你占而已。
反正我就有在那边帮他占这样，那占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讲说我们要聊占的内容，我想要讲占的那个过程，因为其实那个过程是。有一点时间的嘛，就全部占完一卦，大概要15分钟。我在那个过程就感受到非常平静
哦，
对，我就觉得非常平静。然后我在占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占的没有太好，然后也知道要去解释占出来的结果，其实才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书都在那里，然后那些字就是长那样，所以你要如何去占这个结果，然后你看完它的图像，你看完它的文字，然后你可以给出一个最好的答复，那个才是老师他们厉害的地方。
是，
我自己
合理，
对，我自己认为是这样。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易经的占卦啊八卦有了解人，可以在留言骂我。对，你可以再跟我们说应该怎么样才算厉害的老师。然后我占的时候我就又回想起来很久以前帮陈哲伟占的那一次卦。你有印象吗？
有啊，我印象。
那一天的那个月亮跟太阳还有星星可能刚好在一个很完美的角度。
哦，所以说很准是不是？
对，所以导致说我占出来那个卦给陈正伟
是精确，
可以让他用一辈子。
哦，
那时候这个卦他的解释就是说你现在
顺其的自然的走吧，你已经够厉害了。
不是不是，他说你已经在一条前往成功的道路之上。
那
这条道路上还会蛮顺遂的，但是如果你太过骄傲你就会踢到铁板。通常占卦是三个月，只能占三个月内的，你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你就是要过了时间再占一次这样。但那天就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个卦可以让你用一辈子。我等一下帮你找出来是什么，帮你印下来贴在墙上。
大家有看过那个110公尺跨栏比赛吗？
没有，
就是那个
大概有，
那个跑道就是我的成功的道路。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明明前面有那么多的铁板，我就要一直去那个跨，一直去挑战这样。
不是这样，
我在
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但我在做的事情是这样。
哦，
对，他说，就那个陈英凯跟我说啊，你可能会踢到铁板这样子，我就说啊，没关系，一直踢，一直踢，一直踢，但是就一直不断的冲。
OK。
对，那个状况大概是像这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去查那个110m hurdles， 然后就看那个选手激烈的样子，然后不断的去把那个跨栏有时候会踢到。
还要看男子的还是女子？
男子的。
看男子
啊，那就是我的状态。对对对，
好啦，就这样啊。今天你还有什么想讲的吗？
还有什么？
咖啡里面到底放什么？
没有，因为很羞耻啊。我把这讲事情讲出来蛮羞耻，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吧，剩下的分享都是一些关紧要的小小的分享。
我觉得听到你那个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你这个人。
那就好，那就好。
对对对，
我要多编一点这种故事。
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你这种滑铁卢的故事一定会再来有很多很多很多，
肯定是滑爆，肯定是铁板踢爆，直接踢穿。
绝对踢不穿，
一定要踢穿。这样子
听众留言啦，来听听众留言啦。
好了，这次留言挑了几个这个称赞我们的留言。啊，有一个人留留那个金志琼的新年计划那一集，因为那集我们好像有说什么。我们觉得科目三那集我们听起来很荒谬很荒唐这样。那我后来回去再听一次的时候觉得干真的是蛮好笑。
真的蛮好笑。
真的蛮好笑。我们真的蛮幽默的。
因为是很多人跟我讲说那集很好笑。
对。但我自己在剪的时候我就觉得干到底在干嘛。
对吧，我就所以我就再重新去听了一次。真的是蛮好笑。
真的是蛮好笑。好，那这个人他是 Spotify 留言。他讲说反而觉得科目三跟育儿方针那集很赞欸。一堆超荒唐对话接在一起。骑在路上笑到被侧目。自己觉得其实也不用每一集都很有深度。你们 Podcast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种舒舒服服跟朋友聊天的 vibe， 有时候是超偏激的干话，有时候又可以对事情很有独特的见解，听的体验真的很舒服。目前还在慢慢追进度，听到呼吁赶快来留言，希望标准鸟生活可以长长久久，加油
耶！ Yeah，
感谢你，
谢谢。
他也是把本名打出来了，所以我就不念了。OK，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又很多人来这个问新媒系准备的一些过程啊，你要不要直接特别录一集给他们？
就直接劝退大家是不是？
没有，就早先我们真的录一集，然后放给大家听，就是你准备北艺的面试过程。
哎，不要考北艺，没有。哎，我看一下，看一下，北艺
好
学校。
这个我们统一回答好了，不然每次问每次讲，然后我们都在乱答。
对
对，我们早先录一集比较认真的，
可是我已经讲很久了，还是我们就趁现在十分钟？
没有，我就要给他特别一集。不然大家找不到，你知道吗？
哦，
然后大家就是要这个要好搜寻。好，然后再来是这个 Apple Podcast 啊，有个新听众来留言，他说：“嗨，凯凯伟伟，我是被 IG 介绍 Long Island 的 Real 吸引来听你们的 Podcast 的新听众，这个过年活动真的太赞了，希望明年有机会听到蛇年的过年活动。不过因为是第一次收听，伟伟的声音常常有黏糊在一起，听不太懂他想说什么，给个小小建议，感觉可以稍微放慢一点语速或是发音再更清楚一点，很喜欢你们两个人的默契与想法，以后也会持续收听。
我前面讲就是这个留言，
对，然后他给我们四颗星。
对啊，那颗星就是我的语，他有没有给我们五颗星的，但是最第五颗跟第四颗黏在一起，
真的。欸，我今天跟各个听众讲一下，以后就是那个留言的部分，没有五颗星我是不念的。
他可以先给一个五颗星，
对啊，
然后就再留一个一颗星。
你喜欢我们，给我们五颗星啊。
对啊，对啊，对啊。
欸，他真的用星星来惩罚我们，
惩罚我了，惩罚我了，表达一点不满这样子。
好啦，我觉得呼应大家可以去帮我们多那个 Apple Podcast 评分，给我们五颗星，或是在那边留言，因为你在那边留言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虚荣，就会很爽，
同时他也可以比较有推广到标准鸟生活这个节目
啊。真的哦，
对，就是你可能按追随啊，然后你按喜欢啊，那这些数据他都会统计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奇怪的演算法里面，到至今没有人理解，但是我们可能就排名会比较上面，那更多人就认识我们。
OK OK，
对
啊，交给大家了，
交给大家了。
我们成为百万富翁的路上只缺你们，
应该是有点远。缺很多人，
缺很多人。
好，然后我再来想要特别提某一集，我们这个快乐 Tips 讲到说你还好吗对，就是我们说假如说今天有个很愤怒要跟你吵架，你就要问他说欸，你还好吗？那我们就在节目上嘻嘻哈哈的开玩笑说欸，如果听众真的来我们的什么留言下面留说欸，你还好吗，你会觉得怎么样？我那时候也嘻嘻哈哈回说哦，我可能会很生气吧这样。欸，结果真的有蛮多听众他在这个留言的时候跟我们说欸，你还好吗？妈，我看真的蛮不爽的。
很燥欸，
很燥欸，
很燥欸，而且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还不会联想到说是我们呼吁大家讲，
真的，
所以我就第一眼看就可能前一两秒看到的时候我想干，你真的是有病是不是啊。妈，来我们留言去挑衅啊，然后还想啊，是我们讲的，是我们讲的。
没有，我都知道这个是我们讲的玩笑，但我看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不爽。我想说哇，这句话的魔力很强大欸。所以大家以后记得啊，就是别人生气的时候你说完欸，你还好吗之后要跑欸，
往后面退退退个
退步，会被打欸。
对对对，没关系，我们就开放大家继续测试。
好好，
大家就继续留你还好吗。看留到什么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留言区给关掉。
但是
节目收一收不做了，
但给五颗星。
对对对对对，
好，
你最好就试试看留你还好吗，然后给一颗星。我们走着瞧
好好。
对，
然后今天留言就先念这些，因为有其他的很多都是那个感谢我们跟喜欢我们的，然后有一些那个
问怎么考北艺大，
问怎么考北艺大的，这个我们后续再补一集给大家听，好不好？我们真的想办法，不然这个问题太常出现了。
对啊，
包括说有时候我们的私讯也会跳出来。然后我跟大家再解释一次啊，私讯跳出来有时候不是我不回，是因为 IG 它的设置很奇怪，有时候我真会没有看到隐藏的讯息
哦，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讯息可能已经是四周前，我就想说看这个我到底要不要回
哦，
你知道吗？ 他可能又问一些有时效性的问题，举例来说考大学的时候怎么样，干我可能看到的时候
说
你
我脚骨折了怎么办，
去看医生
有时效性的问题。
好，然后我知道
过了两个礼拜我说在线等
因为我知道考大学这件事情它很让人焦虑，而且我觉得它的资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很好找。对，然后我们居然有一个现役的北艺研究生。
对啊，而且我有可能会读快十年。
对，那我觉得他可能很清楚学校一些他的那个系的一些状况，跟然后教授，然后跟那个系到底在学什么。
嘿，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做一集给大家听，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唯一可以少少做到的事。
嗯，
好，那我们就来到本周的快乐 tips。
Yes。
我这周有一个快乐 tips，
我也有，我要教大家怎么考北艺大、新美系。
但是我这个快乐 tips 我需要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件真的让我快乐的事情，但我还没有把它拆解好。前几集有跟大家讲到，我开始会做一个日记，那这个日记的形式，它可能比较像记账一样。我是把一天拆成17个小时，从我睡觉早上6点半到晚上11点，总共有17个小时。那我会根据我这个小时内在做什么，然后去做记录。那前几天更新了这份日志，我把那个其中的一个项目调整了。它原本是写这个完成状况，就它会有完成、尚未完成跟暂停。但我发现说这个更没有屁用，因为我很像在记账的方式在记我的日志，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完成。然后我每天都会点那个按钮，然后点说完成、完成、完成，不知道在完成，
按钮都按不到。
对对，就觉得很鸡肋，你知道吗？也不叫鸡肋，一点屁用都没有。后来我就把它分类了，我就开始把我的事项分类，像可能会分成。Podcast， 然后我的正职工作，然后休息，还有社交，自我整理。自我整理可能就包括说我可能会去做早餐、泡咖啡，
都很正向哎、欸。
啊，不然要怎样？
没有，因为我在想的是说，对对对，你把那些东西列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礼拜都在做什么事情。
欸、对啊，对啊，对啊。
但如果全部都很正向的话，你就觉得自己好棒。但其实你在人生很多时候其实是很
哦，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些，
我写一些负面
的
是不是，
对，自我放弃。
哦、oh, ，OK，
感到痛苦。
好好好，那。我应该把休息这个，
然后那些都会是
改一改，
深色、紫色啊，跟黑色什么
这样，好蛮有道理的。
对啊，然后整面看起来乌漆嘛黑，跟一个黑板一样。
没有，因为我休息，包括说我可能滑手机耍废。
对，但这样子那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休息，
那不是一个真正休息，对不对？但是呢，我会去记录说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可能说我现在在看哪一部影集，像我前几天花了一点时间看那个《降世神通》的真人版。这个推荐大家去看啊，里面的这个。女主角都非常可爱，
嘿嘿嘿
我真的看了有点吓到，心情蛮好的。好，反正我就做了这样的调整，哇，整个让我的觉得超愉快的。所以我在想说，我这一次的这个 quality tips 应该是针对某些你应该去做的事情，然后去做升级，或去做更新。因为我想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久，
okay.
我从1月记到现在已经是第二个月结束。那我到第三个月开始的时候，我才正式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的做升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本周的最大的快乐 tips， 把你代办清箱需要做升级的那件事情赶快去执行。好，换你。
好，其实这个快乐 tips 是你刚刚讲到一半我才想到的，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影像工作者，就
是
我对影像的敏感度应该是蛮高的。让我在这边建议大家，《沙丘二》请用 IMAX 去看。
你看了是不是？
我还没看，但是我不用看就可以给大家这个建议，因为我沙丘一是用 IMAX 看的。
好，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那个 IMAX 我要多花钱，然后它只是那个萤幕比较大而已，我到底
有点弧度，
对，有点弧度，
然后4K 变 6K，
为什么我要用 IMAX 去看？因为人家是用 IMAX 底片去拍的，他在拍的过程就是希望你用 IMAX 看才可以得到完整的体验，这样子。
OK，
就像什么奥本海默啊，什么天能啊，什么 Christopher Nolan 拍那些东西，他们都是用 IMAX 的。底片去拍的，那这次 Dune 2也是 IMAX 底片，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用 IMAX 去看。就是我要讲的快乐就是那个花那个钱是值得的。
OK，
对，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这样，
好，这是一个快乐的建议。
对，就是用 IMAX 去看。
好了，我信你好不好？
看 Dune 2， 这样好好好就这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那个 Dune 2本来就很好看的，但是那个看 IMAX 有差吗？我觉得真的有差了。
好，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沙丘一，我没有。在他上线的时候就看到，所以我后来想办法还是找了一个电影院去看
啊。
对，但是呢，我去成品的电影院，很小，看了很不过瘾，
合理，
真的好看，但真的不快乐，
真的，
你会觉得很多遗憾。
那他现在有出到 Netflix 上，你用你的手机跟电脑看，那感觉一定又更不好。
对，
所以我觉得居然有第二集可以去补偿。那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快乐建议是受用的。
生活已经够枯燥了，如果可以多花200块，让你更沉浸到那个虚拟世界的话，不是很赞吗？
对啊，好，就这样子。OK， 那本周应该就差不多这样。我们也不留恋大家了。然后我们欠大家的东西会赶快给。
对，
这个北艺大的
在十年内会
100%考上新媒系的课程，
绝对绝对上，会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12小时带你上
好久好久，10分钟就好了。
我还要拍一个预告片，大家是不是都有想上的大学呢？这样，然后拍一个我在，就是我的背影在走路的画面。
好，那就这样了。
好，
那好，大家拜拜。